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又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去看主在我们当中他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是分享福音杂谈哈。我们还是在福音书里面找一段经文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先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诗篇的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是最幸福的，因为我们走路的时候从来不会在黑暗里走，是上帝会指引我们。但上帝说他怎么指引我们呢？他不是说每天在我们脑袋上面有一个声音跟我们说话，而是用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经常读圣经，多读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经常行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跟随耶稣。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特别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仅仅今生的路，我们能看见永生的路。我们不是仅仅被真的是我们肉眼能见的光照亮，而是被永恒的光照亮。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主，求你使我们在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来高摩讲台，让讲台不是要讲他自己想说的话，而是要讲你要说的话。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安慰，大得激励，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使我们灵里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跟随基督哈。我们要看一看，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哪一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哈。那这几节的经文，那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下哈，就是从18到22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
好，一起。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看到，就是这段经文是很著名的一段经文，也是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开始呼召门徒。那从哪里开始呢？从加利利开始。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去行走的时候，首先呼召的是谁呢？就是彼得和安德烈。那么呼召了他们两个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来跟从我，叫你们干什么呀？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是渔夫，你们原来只能打鱼，但是从今天你们要跟从我，你们开始要得人。然后呢，主耶稣继续往前走，又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啊，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那么约翰就是我们后来写约翰福音的那位约翰，雅各呢是使徒当中第一位殉道士，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所有的12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再呼召他们两个的时候，他们两个当时正在干什么呢？正在跟他们父亲在船上捕网呢，就是他们也是渔民。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主耶稣。那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段的经文，其实它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很多宝贵的人生的这种认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首先要去看看，为什么主耶稣会遇见彼得，遇见雅各，遇见他们四个，主耶稣是不是随机挑选门徒的。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看 主耶稣给彼得他们什么呼召，这个呼召有什么深意。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看看彼得他们怎么回应主耶稣的呼召，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我们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叫主来寻我，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遇见彼得，为什么会遇见约翰，那么他是不是随机挑选的呢？我们去看圣经，我们晓得说主可不是随便说的，哎，我就要凑十二个人，所以看见正好这十二个人过来，我就把这十二个人叫上，他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他都是精心挑选的。那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主来寻找我们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发有哪些。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盼望大家要去看见，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把这些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我们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所以你去看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是彼得不是安德烈他们去找耶稣，而是谁呀、啊、而是耶稣来找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动。你要知道你怎么得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都不是我们找见了耶稣，而是耶稣找见我们。我们在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信主，是离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去年圣诞节信主的，对吧？那你要知道当你信主那一刻，你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嗯，对，因为那天有基督徒讲了什么话，或者有什么节目，或者我听那篇讲道我可感动了，所以我就信了耶稣，所以我觉得我是因为遇见了你们我太感恩了，如果不遇见你们我就不能信耶稣，这是我们肉眼看见的。但是你用属灵的眼睛看见，你那天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是耶稣来找你了，是圣灵来感动你了，每一次都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这些人太软弱了，其实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寻找上帝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找上帝，但是我们上帝充满了恩慈来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得救的这些人，很多人看我们是人间的渣子，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哈哥林多前书那里面的经文，对不对？说人看我们是渣子，人觉得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哎呀，我觉得基督教很有问题，人家其他宗教都是要精英，你看你们基督教什么人都收，是吧？哎呀，我们就觉得是很糟糕的人渣。基督教说你只要信耶稣也能得永生啊，所以他们就不理解。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很感动，因为主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为什么救我们？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他有慈心，他怜悯我们，他来寻找我们。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我们自己真的没办法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想救自己。那么就像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交流，我们说其实我知道那是一个好习惯，但是我就是养不成啊，我也知道那个是个坏习惯，但我就戒不掉，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人人就成了什么人呢？成了罪人了。罪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能为力，罪人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发现自己好事做不到的时候，你知道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你那时候不是说，哎呀，我立志，我要做，我要做，哎呀，我要改，我要改。你经常说完了，回头就后悔，对吧？下次再问你改的咋样了，然后我们就不敢说了，我也没改成。其实你每当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最需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要找耶稣，你要到耶稣面前去求，说耶稣啊，求你改变我，求你更新我，求你给我力量，我愿意跟从你，你就会改变，因为耶稣一定帮你。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说其实罪人像什么呢？罪人就像一个泡在罪海里面的溺水的人。那么这个泡在罪海里的溺水的人，他说我自己拔自己头发把自己救出来怎么样，行不行？不可能啊，你都快淹死了，你拉头发有什么用呢？所以像我们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个人如果掉在海里快淹死了，最需要的是说我游到岸边去，还是他说最好有一辆直升机飞过来，上面吊起来把我拉上去，到底需要的是哪一个？一定是直升机。你知道海洋厉害还是罪海厉害？罪海比海洋还可怕，所以罪海是能够黏住我们的。就像我看了，我们在这里，我看到我们这儿放的有老鼠胶，对吧？ 肯定这是因为老房子有闹老鼠，对吧？所以我们要老鼠叫。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老鼠叫，你想自己爬出来不可能的，一下就粘住你的脚，一下就粘住你的手，一直把你拉下去。你只有说耶稣啊，求你救我，耶稣就一定救你，因为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就像溺水的一个人在罪海当中，哎呀，我不知道立了多少次志啊，我要戒掉这个，我要戒掉那个，我要把这个坏苗病戒掉，戒得了吗？戒不了，只有耶稣能救你，对吧？所以我们才说，比如说戒毒怎么戒，只有一个路，福音戒毒，对吧？只有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你的毒瘾才能被戒掉。你不肯让耶稣来救你，就像一个人在海里面，让直升机飞过来了，说哎，我来救你，赶紧赶紧，我绳子都坠来，说不需要，我自己游回去，是吧？勇敢不勇敢啊？这是勇敢还是愚昧啊？这是愚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看圣经里面从来都是这样讲的，没有一次是我们爬到天上抓住上帝的手上了天堂。从来圣经上面都是讲说，主耶稣基督原来是天国的君王，他从天上干什么？下到这个世界里面，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没能力救自己。你一定要看到这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太可怕了，像海一样，所以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只有上帝能救我们。天使能不能救我们？天使都救不了我们。你去看圣经，如果天使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上帝就不用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救我们，同意吧？而且耶稣为了救我们，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他被钉在哪里啊？钉十字架。为什么他要钉十字架？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天使为我们钉十字架行不行？不行，天使救不了我们，只有神的儿子能救我们。你就知道你里面的罪多么大。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把自己的罪看得太小了，看得太容易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不需要耶稣。你真的知道你的罪是多么的可怕，连天使，不是一个天使救不了你，所有的天使集合起来都救不了一个灵魂，只有耶稣能救你。所以你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就说我特别的感恩。我为什么能得救？因为主来寻找我，主耶稣来找我。他怎么遇见的彼得？他怎么遇见安德烈？他怎样遇见我？今天如果你在这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跟耶稣说我要信你的话，你就要跟耶稣在心里呼求，我要信你。因为今天耶稣就借着我们今天的讲道，他来遇见你，他要来救你。然后他怎么改变了彼得安德烈他们的生命，也要怎么样改变，他们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你也是，只要你遇见耶稣，你一定大大的改变，对吧？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不就是见证吗？对吧？我们现在在外面学习的阿华姊妹也好，我们阿红姊妹也好，我们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个见证。没有遇见耶稣之前，我们是多么的悲惨，我们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但遇见耶稣以后，我们改变了，原来是别人觉得我们是烂泥扶不上墙，但现在我们开始去拯救灵魂了。改变大不大？为什么这么大？因为耶稣来寻找我，被耶稣遇见了。所以耶稣现在就在敲我们的心门，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那讲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怎么样子，一同作席。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改变了，一定大大的改变。你的生命的改变会让人惊讶到不得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你要去看到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要来遇见我们，他遇见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他寻找我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有一些特别闪光的东西我自己不知道，但耶稣知道。我生命里面有一些宝贝我自己不知道，耶稣知道，他想要我的宝贝，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是说因为哎呀，我太可怜了，我太可怜了，所以耶稣就来怜悯我了。我觉得圣经里面不是讲了很多上帝怜悯我们，对不对？对。但是这些都不够。对，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你就知道说上帝为什么来找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这里面一开始就讲说什么，神什么，神爱世人。上帝为什么救你？不是因为你优秀，也不是因为你可怜，而是因为上帝自己的爱心。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对你是极大的帮助。为什么极大的帮助？如果你以为说上帝救你要根据你有什么好，你是没有把握的。为什么？因为你身上的优点有一天可能会消失。同意吧？如果上帝是因为你有钱来救你，结果你买了 A 股啊，你亏了。如果上帝是因为你可怜来救你，喂，上帝救你救你，后来你不可怜了怎么办？上帝就不救你了吗？所以上帝到底因为什么救你？神爱世人，因为他自己的爱心。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因为上帝是因为自己的爱来拯救我们。所以因为他的爱是永不动摇的，所以当上帝一来救我，我就永不灭亡。因为他的爱是永不动摇的，我的得救也一定是永不改变。阿们吧。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说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的得救跟我的表现挂钩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得永生。因为到你临死之前，你一定软弱的一塌糊涂，你前面再多的好也没有用。但是我为什么有把握说我信了耶稣一定得永生？因为上帝是因着他自己的爱，因着他的爱来拯救我，而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而且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讲到说，爱有一个特点，爱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爱是永不止息，大家知道吧？所以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他是满足于就爱我们三天，爱我们三年，爱我们三十年吗？会不会这样子？他会不会就满足说，哎呀，我爱你三十年够了，我忍你三十年可以了？这是爱还是不爱？这是不爱。你注意，我们有时候看新闻就看到有些人说，哇，有些老夫老妻到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决定离婚了。他说为什么？他说其实我早就想跟你离婚了，只不过怕孩子受不了，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他现在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们一定要离婚。其实他是离婚那时候才开始不爱的，还是早就不爱了？早就不爱了。所以如果上帝说我爱你们十年就够了，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受宠若惊。但是如果他这样说，表明他不爱我们了，对吧？只要是爱就要永不止息，而上帝要永不止息的爱我们的话，他就要赐给我们永生，这样子他才能永远的爱我们。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看见的就不一样。所以耶稣为什么来找我们？因为神心是爱，因为神爱世人。而且主耶稣基督他来寻找我们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找到我以后，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说他找我们的动机和永恒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你知道吗？我们有些人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我从我信耶稣那刻开始上帝就爱我了，对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创造万有之先。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上帝就爱你了。你其实还没存在，上帝知道你了，已经开始爱你了。所以当我们决志说我要信耶稣那一刻，不是上帝决定爱你的开始，你会信耶稣是上帝爱你的结果，你知道吗？你会信耶稣是上帝爱你的结果，我会信耶稣是上帝爱我的结果。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会信耶稣是上帝爱我的结果，不是上帝爱我的原因。如果我信了耶稣上帝才开始爱我，我跟你讲 你永远得救不了，因为没有上帝对你的爱，你根本不会信耶稣。是上帝用永恒的爱在爱你，一直默默地在爱你，在感动你，在牵引你，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把你带到耶稣面前，你才会举手说，耶稣啊，我要信你。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以前，我们曾经有弟兄姊妹，我们出去去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很感人的亲身经历的事情。什么亲身经历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去到东北的一个教会去服事，在那服事的时候，他们唱一首圣诗，唱完那个圣诗的时候，在唱圣诗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把他的老父亲叫来了，七八十岁的老父亲，因为他这个老父亲，他说我要给他传福音，他很顽梗，他就是不信耶稣，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信耶稣。然后在那里唱，唱完那首圣诗后，这个老父亲突然很感动的就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原来上帝一直没有丢弃我。所有人听了都懵了，不知道他说什么意思。他说，我小的时候就唱过这首歌。他小的时候是孤儿，曾经被教会收养，所以他其实小的时候已经是归向基督了。但是后来人长大了以后开始工作了，然后又知道中国过去的发生的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他就不敢承认自己基督徒身份，也包括他应该迷失在世界里了，就认为这个基督徒身份根本不重要，所以他儿子一直以为他没得救，要跟他这个七八十岁的老父亲传福音传福音，而且他就是坚决不做基督徒。但那天圣灵感动他说，他不是说我要起来做基督徒，而说原来上帝一直没丢弃我，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唱过的，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说原来主没丢弃我，我早就是神的孩子，但是主今天又派你们来把我找回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开始爱我们了。上帝对我们的爱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表现而改变呢？不改变。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主为什么会去拣选彼得，为什么会去拣选雅各，为什么会让约翰安德烈他们信耶稣，为什么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听到福音，他绝对不是随机筛选的，而是分毫不差的拣选我们的。上帝要拣选你，所以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上帝要拯救你，所以今天让你听这场道。上帝要拯救你，所以就在那次圣诞节布道会上面，不知道哪一个节目，圣灵就用那个节目一下拨动你的心弦，让你说我要信耶稣。但是当你张嘴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根本不是在那一刻你上帝才开始爱你，而是因为上帝早就在爱你，一直在带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主对我们的爱永远没改变过。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上帝从来没嫌弃过你。我们人会嫌弃人，对吧？我们人会说，哇，我都给你讲了十遍了，你怎么还犯这个错误，我气死了。有时候我们爸爸妈妈都受不了，对吧？我的这么多年了，从小到大这个坏毛病你就改不了吗？对吧？我们人很容易这样，但上帝不会的，上帝永远不会。上帝看见你软弱，上帝会告诉你这叫软弱，但是上帝从来没嫌弃过你，因为这就是爱。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而且我们说，这里面讲到说，上帝从永恒爱我们，他从永恒就开始爱我们，以后我们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得了永生，对吧？所以这叫从永恒到永恒，从永恒到永生，阿们吧。你是蒙了极大极大的爱，而你得到这么大的爱，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爱有能力没有？
有。
上帝的爱能力有多大？
无限大。
无限大。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你只要伸手接受上帝的爱，你的生命一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骄傲，不肯接受上帝的爱。我们觉得说，我要收拾好了，整理好了，我再接受上帝的爱。我觉得我现在太污秽了。有这么愚昧的人吗？有没有一个病人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不好意思，我整天咳嗽，我觉得不好意思见你，等我把病治好了我再来见你，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就找医生的时候就该说什么，医生啊，我咳嗽，我失眠，我身体不好，我晚上出汗出的一塌糊涂，我太软弱了，就因为这个我来找你，对吧？求你医治我， 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找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因为他的爱一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因为得到他永恒的爱，我们的生命会比那些天上的星星、月亮、一切的星辰更璀璨、更永恒。因为主耶稣说过，天地都要废去，对吧？有一天这个世界要废去的，但是我们得的是什么？我们得的是几千年的生命还是几万年的生命？我们得的是永恒的生命。为什么你得永生啊？因为你做得很好吗？不是，因为上帝对你的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主来寻我全然因为他爱我，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主他来去寻找彼得安德烈的时候，那么他也说了很多的话，就我们说呼召他们。那我们来去看看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叫做最美的呼召，就是主耶稣给彼得他们什么样的呼召，这个呼召有什么深意。我们说这个呼召美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说叫做最美的呼召。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最美的呼召是怎样的美，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呼召，说来干什么？跟从我，然后我要让你们干什么？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成为得人如鱼的渔夫，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在这里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晓得，我们说主在这里他给我们的呼召都是祝福。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上帝，他找我们的时候不会呼召我们是为了利用我们。如果一个人找你为了利用你，请问这个人尊重你不尊重？如果一个人找你只是为了利用你，他就把你物化了，就把你工具化了。上帝会不会物化我们？上帝会不会仅仅把我们看为工具？上帝最痛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把别人看为工具，我们经常物化我自己，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工具。上帝说你们这样错了，我最心痛的就是这样。你是我造的人，你不能把自己看成物品，你要明白这个。我们的上帝他也一定不是这样，所以当他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每一个呼召都是最美的祝福。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这里面讲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的上帝没有任何的黑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是光，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所以他给我们的每一个呼召都是至善的。人不一样，人有时候找你的时候给你的吩咐它是掺杂的，有好也有不好的。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有没有说有好也有不好？
没有，
上帝给我们的全部都是至善。他说来跟从我就是让你蒙福，他说来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完全是让你得祝福的。你明白？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读圣经，这里面有没有要害我们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们变近视眼儿？没有。上帝在圣经当中呼召我们去祷告，有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没有。你要明白，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至善的上帝跟我们发出的一定是至善的呼召。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去读圣经也好，你去看世界也好，我们经常有时候搞错了事情。搞错什么？你知道你到底该怀疑谁？我们经常怀疑上帝，不是。你要记得上帝绝对至善，他不会做任何对你不好的事情，他也不会让你去做任何对你不好的事情，他让你做的都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当怀疑的时候该怀疑谁啊？怀疑我自己。我读圣经怎么读出这个意思来？是上帝的意思呢？不可能，是我理解错了。阿们吧。上帝会不会有任何的吩咐是对我不好，让我做坏事呢？不可能。但如果我解经解成这样子，这是我出了问题，我要跟主悔改，同意吧？我要求主来赦免我，我要求主指引我，让我知道主你真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看主耶稣在里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是极美的祝福。 原来我们是什么光景，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别说得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整天就是被那些败坏被那些污秽的东西抓住，对吧？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样，他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就讲我们的光景，在你们遇见我遇见耶稣之前，你们每天生命都在损耗，因为你每天都在遇见贼，这个世界里面你遇见的把你的生命健康掏空，对吧？像毒品，哇，多开心呐，多嗨呀，然后把我们的不单是我的健康毁了，把我的灵魂也毁了，对吧？还有些人赚钱，哇，钱好啊，哎呀，这个世界上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我一定要多赚钱。你看到多少人赚的钱结果不够给他治病的，对吧？你去看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真的是不断拿最宝贵的东西出来，然后换了不宝贵的东西，我们遇见的都是盗贼。但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给你的都是好，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去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给我们的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呼召就是什么？跟随主耶稣，跟随主耶稣。那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主耶稣？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跟随他是为了什么？主耶稣是不是说我一个人走天路太闷了，太寂寞了，我需要多一点人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为了这个？不是，我们要跟随主耶稣，我们才会得更多的恩典。这就是主耶稣他要告诉我们的，他要让我们蒙恩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诗篇65篇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止流。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个你指的是谁啊？指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说他以什么为年岁的冠冕啊？以恩典。上帝总是施恩，上帝总是赐福。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和工价不一样。工价是说你今天把活干了，咱们讲好了，我要给你200块钱工资，你把活干完我给你200，你没干活给不给？
不给。
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你只要要我就给你，你不要我给不给你啊？你不要我不给你。为什么？因为你不要我还给你，这等于我羞辱你，你明白吗？等于我不尊重你。所以但是你只要要，主就给你。所以这里面讲说我们的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低下止油。止油也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恩典的意思。所以当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让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啊？是恩典铺满的路。阿们吧。因为他的路径都低下止油，你只要跟从耶稣，你一定不断的得恩典。耶稣不是来消耗我们的，耶稣不是来利用我们的。我们太多这样的误会，特别我记得我自己没信耶稣之前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说那个时候开始去教堂了解基督教，然后想为什么给我传福音那个姊妹老是想让我信耶稣呢？他们是不是看上我身上有什么好处了？是不是想要我身上有什么好处给他们用呢？对吧？这些人太狡猾了，一直不说他们想用我什么，就是让我信耶稣。我这个觉得有问题啊。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经常不明白什么叫恩典。当我们后来明白说根本不是要从我们这要什么，而是主说你过来我给你，我要给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我要给你恩上加恩的祝福。因为我们的上帝什么都不缺。阿们吧。有没有比上帝更富裕的？
没有。
没有啊。对呀、啊、你遇见比如说一个大富豪，人家是几千亿身家的人，他会不会见到你，哎呀你兜里我知道有10块钱，我得千方百计把你的10块钱拿过来。他需不需要？他不需要。他是大富豪都不需要了，何况有无限丰富的上帝。他有什么东西需要从你身上拿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上一切的好处其实是上帝给的。阿们吧。他还需要从你那儿拿吗？他无限丰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吩咐我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来吧，我现在干活需要一个人，我们这个福音机构，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团契需要人服侍，所以我要找你。不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主说来，我给你恩典，我给你祝福，因为我的路径都低下止油。而且主还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再来读一下好吧。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这也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光，凡信我的怎么样子啊，就不住在黑暗。所以你去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怜悯我。我们刚才讲了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因为他就是爱，因为他怜悯我们。上帝看我们和我们自己看自己不一样，我们经常太骄傲了，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上帝看见我们磕磕碰碰，我们是在黑暗里行的人。同意吧？你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不知道一个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连五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说实话，未来对于我们就是黑暗的，同意不同意？所以上帝看见我们这些人好可怜，我们在黑暗里摸索着走，然后摔了跟斗也不知道怎么摔了，然后被魔鬼欺负也不知道是魔鬼在欺负我们，被魔鬼厮打我们还以为是我们的亲人嫌弃我们，我们好可怜。所以主耶稣就来找我们说，你来跟从我吧。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什么呀，我就是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跟从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从此以后你的生命要被光照亮。所以跟从耶稣不是耶稣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他。阿们吧钉子们，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快快的跟着他，你要一直跟着他。你越跟从耶稣，你的生命就越有光，黑暗的那些东西就会发现就不能亲近你了。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做基督徒之前有很多黑暗的东西会吸引我们，我们也会吸引黑暗的东西。但你注意，当你做了基督徒以后，有一些很不好的朋友他就突然不想找你了，他到你面前就浑身不自在。你有没有发现他就觉得你变了，阿飞你变了，我们以前在一起抽烟喝酒我们觉得很爽快，现在我们就好像像俗话说的，我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了，是吧？格格不入了。怎么回事？因为你现在身上有光了，对吧？蟑螂老鼠会不会在大天白日之下走得很悠然呢？不会，老鼠一见到光它就吓得不得了，哪儿黑往哪儿去，同意吧？有些生物是属黑暗的，有些人的心是属黑暗的，但是当你属了基督以后，你的心是光明的。这个时候光明的人就愿意跟光明的人在一起，你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让你在光中行。当主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主就告诉你说，来吧，走这条恩典的路，我的路径低下直流。你要领受的恩典绝对不是你今天看见的，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要明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说，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跟我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干什么呀？得人如得鱼一样，对吧？我们要得人如鱼。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我祝福你们，你要到我这里得祝福，我祝福了你们以后，你们还会能干什么呢？你们还能祝福别人。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罪。罪就是什么呢？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一只迷路的羊，我们是一只迷路的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迷路的羊是很骄傲的还是很可怜的呀？很可怜的。我不知道我人生往哪里走，我不知道我会走到哪里去。而且迷路的羊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面结局会怎么样？那只羊会不会一直奋斗一直奋斗，最后活下来成了一只狼啊？不会，一定会被狼吃掉，一定会被老虎狮子吃掉。我们以前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被吃掉的，对吧？我们被那些很可怕的不好的东西一下子抓住我们了， 把我们给咬进去了。我们以前的生命是如羊走迷，但是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干什么？得人如鱼。你从如羊走迷到得人如鱼，这是巨大的改变，同意吧？一个迷路的羊连自己的路都找不着，怎么能帮别人呢？但是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不单从我这儿得生命，你还会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而且你对别人的帮助还不是普通的慈善家，说我给他捐一万块钱，赚两万块钱，这样子我们感恩的。但是耶稣说，那些不够厉害，你们只要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你要帮助人得永生的。很多人要因着你脱离地狱，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这个世界可怕的狮子口，成为和你一样蒙福的人，有永生的人，这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同意吧？这是大的不得了的祝福，就是你真的要去晓得什么叫祝福。我领受了一个祝福，然后我自己领受了，这是很美的，对吧？但这个祝福大到一个地步，我领受了以后，凡挨到我的也有福。到底哪个福更大呢？肯定后面的更大，对吧？因为碰见我的都有福啊。我这个人信了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福杯满溢的人。我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啊溢出来，但是溢出来的不是让你的手哎呀流了一手咖啡好讨厌，不是，你那个是福杯，溢出来的都是福气，所以碰到你的人有福了，真的是有福了。每一个碰见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人真的有福了，每一个碰见我们的人，你去跟他讲，你来信耶稣吧，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自由，信耶稣得生命，信耶稣得恩上加恩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可以给人的，对吧？而且这些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你有了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原来就有吗？不是，因为你跟从耶稣。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跟从主耶稣，我们去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一定会撇掉一些东西，但你知道你撇掉的是什么吗？你撇掉的一定是不好的，你得着的一定是好的，同意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跟从耶稣失去的是贫穷，得到的是富足。你说梁弟兄什么意思？难道信耶稣以后都要做百万富翁吗？我们就不穷了吗？兜里都有钱了吗？不是，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我们太多时候价值观完全是用金钱来衡量。我们说有钱就叫好，没钱就叫不好。我跟你讲，有很多时候钱不见得好，也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同意吧？有很多人就像人家说的，穷的只剩钱啦，对不对？除了钱啥也没有啊。你看呢，有些大富豪真的是这样子的，好可怜。钱会给人产生一个错觉，什么错觉？他发现我有钱啊，我想买车我就买车，我想买房就买房，我想去旅游就去旅游，然后我跟同学聚会的时候特别有面子，我啪一下把钱丢出来说今天我买单，然后个个都来阿谀奉承我，所以我就有一个误会，我觉得因为我有钱我什么都能做。你错了，钱是很多东西他都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落入这个误区以后就拼命赚钱，把很多宝贵的东西都丢了，对吧？有些人为了赚钱把健康丢了，有些人为了赚钱把亲情给丢了，有些人为了赚钱把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的关系搞得很糟，自己一点都没意识到。我以前看过一个见证，他讲的说有一个牧师讲完道，有个年轻人来跟这个牧师去倾诉，他就跟牧师讲，他说什么，他说牧师，我十几岁就抑郁了。为什么十几岁就抑郁了？旁边人都不理解，说你们家你爸是大富豪，有钱的不得了。他说就是因为我爸爸太有钱我抑郁了。为什么？其实我需要爸爸的爱，但是每当我向爸爸想得到爱的时候，爸爸就把钱拿出来说你要买什么就去买，我太忙了我没时间了。我们人就是这么可怜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明白这些东西，当你去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定把对你不利的东西拿掉，包括钱。如果钱对你是有利的，耶稣就会给你。你如果需要五百万，耶稣会说哎呀五百万太难了，你给我三年时间我帮你筹一下款，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
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但是耶稣有时候连你兜里的五百块钱都拿走，因为耶稣知道那五百块钱在拦阻你，那五百块钱成为你的拦阻，成为你的贫穷。 你拿走了以后你反而变富足。他懂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当我们去跟从主耶稣，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一直都是让我们得得得得的，都是对我们最好的，让你得永生，让你得祝福，让你福杯满溢，让你能祝福别人。然后耶稣也同时要让你舍，他也会让你拿掉一些东西，他说我拿去的都是不好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有一个肿瘤病人去找医生，然后去要做手术，做手术之前称了一下体重有100斤，好，或者100公斤哈，假设100公斤，然后做完手术再一称，呀，变成90公斤了。这个病人要不要找医生的查说你怎么把我的肉给割走了？要不要？
不要。
不要啊，因为就是那个割掉的是你的肿瘤啊，你明不明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耶稣他找到我们，他让我们跟从他的时候，他也在我们身上会把对我们生命威胁的肿瘤割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还以为那是好东西，但是耶稣知道。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说跟从主耶稣，我们失去的只有贫穷，我们得到的全部都是丰盛。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千万不要误解了，我们太多人用宗教的方式去看这段经文，说主耶稣让我们跟从他，得人如得鱼，然后主耶稣让我们去做事情啊，主耶稣让我们舍去一些。因为有些人读了另外的圣经，就是另外的经文，不是讲主耶稣说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干什么？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耶稣都说了要舍嘛，要舍嘛，然后他还是要把我的一些东西拿掉。我们说不，耶稣要让我们拿掉的一定是对我们不利的，对我们有益处的他绝对不会拿掉，而他要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得不着的，只有他那里才有。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明白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一定是最美的呼召。为什么叫最美的呼召？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呼召都是祝福。然后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干什么？要跟从他，让我们跟从他走在什么地方啊？走在恩典之路上面，走在永恒的光里面。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从他，就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如此的丰盛，我福杯满溢，我能祝福别人。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向彼得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彼得他们是有回应的。那我们不要只是看彼得的回应，我们要从彼得他们的回应上面去看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去看看彼得他们怎么回应主耶稣的呼召，然后给我们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讲到我们的回应这里的话，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来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2节。约翰福音1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里面当主耶稣去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其实彼得他们马上就跟着主走。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信心。就是当上帝说我呼召你，你来做一个基督徒吧，你知道你需要拿什么出来吗？你说这样子，我要做一个基督徒，看看我兜里有多少钱，看我们家的房本在哪儿啊，我要把这些拿出来，是不是这样子？不用，当耶稣来呼召你说你来做基督徒，你来蒙福，你来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你来得福杯满溢的祝福的时候，你最需要的其实就一个什么东西啊？信心的回应，就是接受。我接受，我接受你的拯救。你只要跟耶稣说我接受你的拯救，你就有永生了，因为他要给你的就是永生。你只要跟耶稣说我接受你的拯救，然后你的罪耶稣就全部担当了。你只要跟耶稣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天堂就是你的了，你就永远不会失落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回应就是信心的回应。而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其实这个接待，因为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100多年前翻译的，其实这个接待按英文按原文来讲的话，翻为接受是更准确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然后他就怎么样子？赐他们什么东西啊？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所以你只要接受，你就是神的儿女了。 不是说牧师可以说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不行吧，我们还不太敢说，我觉得我不够神圣。不是，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有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接受主的祝福，我要接受主的拯救，然后我从主那里领受神儿女的权柄。这个权柄厉害的不得了，真的，这个权柄真的厉害的不得了。圣经里面主耶稣跟我们说的，我们用这个信心的权柄对着那个山说投到海里去吧，他都可以。说啊，梁总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给我表演一个可不可以？啊，我们家旁边有个小山坡，你去跟他祷告一下，让那个小山坡挪走。我们说这种叫试探上帝，上帝不干。但是我们若真的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说有一个山拦阻了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拦阻了人得更大的祝福，上帝真的可以把它铲掉。我以前看过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讲一个见证，就是这样子。他们那是国外，我们中国不行，我们中国我们想买块地建教堂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教会还很穷的时候，他们买了一块地，然后呢那个地其实不太好，他们在那个地是一个山坡地，他要在山坡地上去建教堂。去到那里，因为买那个地已经把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要建教堂，发现说呀，不把这个山坡搞了，教堂建不好，因为那个地不平，所以很发愁啊。然后请建筑师来去这个估量，人家一估量说要把这个山坡铲平得花多少多少钱，哇，他们说这又一大笔花费，怎么办呢？正发愁，说大家祷告吧，大家去祷告。祷告了，过了没多久，你知道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突然有人来找他们，说那个你们那个山坡上那个土你们要不要？说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在旁边，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在盖房子，我们需要土方。然后我们这样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你们这个一立方的土，我们付这么多钱来买，可不可以？他们当然高兴了，因为原来是要干什么呀？原来是要自己花钱把那块坡地给它铲平了，现在有人掏钱来买，哇，他们高兴的不得了。所以那块地别人买走了，付了一笔钱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笔钱来建教堂。其实这是不是主做的？这就是主做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用信心去回应主，说主啊，我接受你的爱，我接受你的拯救，我接受你的恩典，我接受你的祝福。你一定不一样，你就开始有权柄。你去祷告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每次我在这里讲道，我都是有信心。你知道什么信心吗？我知道我们在这里讲道，有的时候会有慕道友过来，我跟主求过，在我身边的慕道友都要成为我的弟兄姊妹，祈求就得着，阿们吧。所以我也鼓励你们也这样求。我以前遇见有一个宣教士，他就讲，他说他有时候开车开到路上塞车，人一塞车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很烦躁，这前面这车怎么回事还不走？他说他那时候就提醒自己不要烦躁，干什么呢？祷告嘛。祷告什么呢？虽然旁不知道为什么塞车，他说主啊，我们现在旁边有很多车塞在这里，不知道这车里面有多少没有得救的灵魂，求你拯救这些灵魂。祷告完了他就很开心了，对吧？因为你开不了车了嘛，对吧？你在那着急还不如在那祷告嘛，对不对？祷告有没有用啊？有用，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信心，你要用信心去接受，也要用信心去祷告，你的人生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当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他们做的什么反应。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4:20，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个就是讲的彼得他们，主耶稣一呼召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因为他们原来是什么呀？是渔夫，渔夫打鱼就要用渔网嘛。他们舍了网什么意思？我们又说，哎呀，梁弟兄，我看了这个经文我就比较紧张，那是不是我做了基督徒就得辞职啊？我目前这个工作可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呀，这个跟了耶稣就得舍了网吗？其实他们舍了网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渔夫是靠他的渔网为生的，原来是靠自己的能力，同意吧？但是这里面说，从我跟从耶稣以后，我就要靠耶稣，我开始不再靠我的能力。其实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安宁啊？不能。 你说我很厉害的，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可能赚钱了，我一天能赚10000块钱，可不像你们这些穷传道，对吧？但是说实话，就算你一天能赚10万块钱，你心里也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这个钱又亏了，对吧？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没把握的。但是这里面舍了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靠我的能力，我靠主，主会加能力给我，同意吧？主会加恩典给我，我是靠着主的恩典去做我的工作。从此以后我还要上班啊？要。我上班的时候我心态变了，原来我上班的时候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现在上班的时候我会祷告，我靠着主加给我力量，然后我变得更聪明，我变得更有能力，我变得更有智慧，包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的舌头都更温柔了，对吧？当你去靠上帝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才升职快，真的，你靠上帝的时候你才升职快，你靠自己的时候你经常心态不稳，你容易生气，你容易沮丧，你容易焦虑。但你靠上帝的时候，当你去靠上帝，因为上帝有无穷的智慧，他是最好的顾问，他教你的那些方法好得不得了，没人能想得出来。上帝是名为奇妙，他给你最奇妙的谋略，教你走吧，往前走，这样走那样走，然后你后来出来别人就会发现你不一样。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像约瑟，是吧？约瑟你看上帝带着他，虽然他被人诬陷做了监牢，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从监牢一出来就能做埃及的宰相，因为这就是上帝给他智慧，给他聪明，给他恩典。所以约瑟如果靠自己的网啊，打不了多少鱼，但是当他靠上帝的能力，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全世界都不是他的对手，同意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同你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去看，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4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立刻起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所以你去看这段的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后面雅各和约翰，当主耶稣呼召到这两兄弟的时候，他们不单是舍了船，而且别了父亲跟从耶稣。这里面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面它也有属灵的意涵。属灵的意涵是什么？我们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权威经常是我们的父亲，同意吧？我们一般是顺从父亲，跟从父亲。但是这里面说他们就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就是他开始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不再是仅仅要做一个让我爸爸骄傲的人，我要做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你知道，如果你仅仅是跟从你爸爸的话，按照主耶稣说的，如果你只是让你爸爸满足，你爸爸会夸你说我有一个好儿子，你依然免不了最终全家都灭亡的命运，同意吧？但是当你跟从耶稣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的祝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什么？都必得救。我们在圣经无数的这样的经文的应许，还有现实当中无数这样的例证，当你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不是仅仅你有福，是你全家都有福。我们去跟从耶稣也经常有一个拦阻，是亲人的拦阻，同意吧？我们有时候觉得不行啊，我妈妈这个清明啊什么时候都要拜拜啊，都要搞烧香啊，哎呀不行，我不能信耶稣啊，我信耶稣我们家会起冲突啊。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当他去拜那些东西，背后是偶像，背后是魔鬼的欺骗，那魔鬼就在你们家一直辖制你。但是当你把这个冲破，你说我当然不是说你要跟家人去冲突，你不要急着冲突，你可以默默的先信了耶稣再说，你跟从耶稣，然后耶稣会教你聪明智慧，你们全家都要得福，你的父亲要因你得福。圣经里面第一个信心伟人亚伯拉罕，就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他就是这样子的。他跟从耶和华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上帝就跟他说，来跟从我，离开你的本地本家本族，到我要你去的地方。亚伯拉罕信上帝，他就起身。圣经里面记载，当亚伯拉罕起身的时候，除了他和他的太太，他的仆人，你知道还有谁跟着走了吗？他父亲也跟着走，还有他的侄子罗德也跟着走。所以真的是一人跟从耶稣，全家都蒙福，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去回应耶稣， 你要去回应耶稣说，主耶稣啊，我要跟从你，求主你带领我，求主你赐福给我，求你让我的生命因着你大大的不同，而且你不单赐福给我，你赐福给我的全家。当你这样去求的时候，耶稣会说，哇，你这个人好贪婪哦，我救了你还不够，你还想让你全家得救。耶稣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你不单为自己的得救忧心，你愿意你全家都得救，这个心上帝是喜欢的，上帝喜欢就必成就，对吧？你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也是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原来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行在黑暗当中，我们真的是被人欺负，如同迷路的羊一样。我们被魔鬼欺压，我们被这个世界吞噬，我们被自己里面的罪牢牢地控制住，牢牢地粘住。但是主，你因你自己的慈爱怜悯我们，你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而且你来呼召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主，求你就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去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就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舍了网，别了父亲，来跟从你，就是我们再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再也不是在人的权威之下，而是跟从你的时候，主啊，你不单让我们一人得福，而且让我们全家得福，你让沾着我们的都要得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的信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再有几分钟时间哈，我想请大家做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讲完道了，然后呢，我们刚才分了这三点跟大家去分享，那我就想请大家呢，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你们刚才有什么感动啊，有什么触动啊，比如说借着今天讲到，你觉得上帝跟你说了什么话，然后今天的讲到让你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了哪些新的认识，那么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好吧？我们就大约十分钟吧，好不好？啊，十分钟，那看看大家这个谁有心得就可以分享一下，就不要觉得担心说，哎，我怕我讲的不好被人嘲笑，不会的哈。我们在这里，你分享的每一点都是会造就大家的。